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了啊。今天这是稀客，我今天特别邀请的是好朋友，他也是在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大学政治系的教授翁吕中，大家很熟悉的翁批来了，今天来跟我们分析啊。一周国际大事，但是也刚好因为这个时间点，今天三月五号是美国的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包括了共和党跟包括了民主党，其实今天都有超过十个州在初选，
十五个州
、各有十五个州，
对，
所以今天结束了之后就大势已定了啦。
对共和党特别是如此，对，
其实也不敢讲大势已定，就是更确定了。那共和党川普唯一的竞争者海利有可能会在今天之后就会宣布退选哈。好，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初选情形。虽然大家都已经确定说是川普对上拜登的二次这个对垒，可是呢初选当中都凸显出了他们可能在未来大选当中的优点跟缺点。
确实是这样。首先凤馨姐好，线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再次来到这个凤馨姐的节目，跟大家来讨论一周国际大事。那首先今天确实是像凤馨姐所说的超级星期二，超级星期二之所以超级的原因是因为大势已定可能就在今天，尤其是今年的超级星期二，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呢总共有超过十五个州会在今天做出他们的初选的决定。那这十五个州做出决定之后呢，其实美国的初选很特别，就是说两党的初选，他们其实选的跟美国的选举人团有点类似，他们选的是这个州的代表人，就说这个州赢了之后，这个州的代表人全部就会属于这个候选人。照道理来说，所以呢，按照这个规定，那每一州有算出自己的，有自己的公式算出候选人代表人。那为什么我刚刚说对共和党来说更是大势已定？因为今年呢，共和党总共过半的代表人是1215票，那在今天超级星期二总共的票数加起来，累积加前面的就已经达到了1215票的门槛了。
Okay.
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今天川普又是全面获胜，当然了，最近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看到了在 Washington DC 黑里拿下，好不容易拿下了，所以他拿下19张的代表人票，所以今天大概川普如果全胜的话也没有办法过1215这个门槛，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基本上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就是可能拿到1000张以上的选举人票。那拿到了1000张以上代表人票之后，其实你说海利还能够跟他竞争就很困难了，
非常非常困难，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的。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变成说，那黑里为什么还要选下去？
这是我最好奇的地方。因为理论上来讲，其实在南卡那一役啊，他输了之后，其实合理来说他应该就要退了，因为南卡他是南卡州长出身的，南卡是他的大本营，
对，
就他连南卡都输了，你要说这个超级星期二他有机会翻盘任何一个州，我觉得几率都很有限，最多像是华盛顿 DC 哦，他特别的反川普可能有机会。那为什么海利还要坚持到今天呢？
其实海利还要坚持呢，大概有几个面向可以看。第一个是就说川普到底能不能选到底？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讨论嘛，就是关于司法的，待会我们也可以谈一下。但是呢，很多的讨论就是很多的流言蜚语，尤其在美国这一次的选举，在共和党内，川普到底能不能选到底，跟拜登能不能选到底，都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川普当然两个原因不一样，川普能不能选到底呢？其实跟他的司法的诉讼有很大的关系。再者是，除了司法之外呢，其实每一个司法诉讼他所花的费用是非常高的。现在川普可以说是背的非常大的费用，包括了他在司法审判当中要赔出来的钱，还有包括他付给高额的律师费用，所以这些对于川普来说都是很庞大的开销，这个压力很沉重。这也导致了川普自己的家里，包括他儿子跟女儿，其实在这一次的初选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跟上一次是不一样，他们没有全力的在旁边，好像一直出来讲话去支持。
他们家人是会反对吗？
我觉得不会公开的反对，但是感受到压力，毕竟他们是希望能够经营他们自己的企业，家族的企业，所以 一直都有这种留言说川普到底能不能选到底，当然他选到底有他的好处，但是黑莉 会想说那我赌一把，因为毕竟现在在这个初选游戏规则当中只剩我跟川普了，如果川普出了一点点差错，我能够撑得久一点，那我就有机会。而且我们要知道按照初选的规则呢，他就算只有像黑莉现在就算只有十几二十票，他就算只有这样，但是他只要不退选，他就可以在最后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面发言，有这个发言权，有这个能够演讲的这个机会，那对于黑莉未来的政治生涯来说，他还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因为他站上了这个跟川普一起来竞争国家级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舞台。那他能够讲什么话呢？不管他讲什么，如果讲得很好的话，对未来四年，甚至对于未来川普在筹组团队的时候可能都会考虑他，所以现在对黑莉来说，只要他的金钱能够撑得下去，他会不会在超级星期二之后就完全的放弃，我们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因为 只剩他了。如果今天很多人，对啊，因为对他来说现在也没有职务，他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如果继续维持在这个舞台上，他还有一些声量。我们在外面看美国会觉得啊，黑莉我们大家都认识他，可是真的在美国很多人对他来说对并不是很熟，不知道他的、
okay.
美国的政治人我们台湾看觉得哎，天天都在上电视，可是真的美国一般的民众其实没有那么的关注政治，所以搞不太清楚谁是谁、嗯、所以对黑莉而言，如果能够趁这个机会，钱能够继续花下去，能够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全国的知名度拉抬起来，那我的下一步的下一阶段的政治生涯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不是只有黑莉觉得说我有机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建立全国影响力、全国知名度，包括他背后的金主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让他的资金无余到今天，甚至于有人认为初选超级星期二结束之后，他的资金都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他的资金还是可以再 run 一阵子的。因为就像我说的，有人是觉得黑莉未来可期，有人是觉得也许川普真的撑不住、嗯、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押宝嘛。如果你是金主，而且你口袋里其实还蛮多钱的话，你就押宝看看，就像赌博一样。所以黑莉继续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的松口说他放弃，事实上也有一点道理，也不是全然的就是只是赌一口气。
好，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呢，他是有他的策略性的角色。所以昨天那个 DC 哦，黑莉赢得那19张这个代表人票很重要耶，因为那就是他终于拿到了发言门票了。
嗯，
好，那可是为什么会觉得川普可能没办法选到底？一种啊，就是司法诉讼判决对他不利，到他失去了选总统的资格。
嗯，
啊，这是一种司法的一个情况。另外一种，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因为诉讼费用高到他没有钱可以烧下去了。
嗯，
你觉得哪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如果说各有多少的可能性好了，
司法的部分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性，原因是因为司法除了在美国宪法里面除了第四四条第三项的修正案有可能会让川普没有办法选之外、嗯、因为那是一个叛国罪，可是这个叛国罪呢，就在今天就在我们节目之前、哦、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确定是、不打算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了，因为他们已经定掉了、嗯、科罗拉多州等、缅因州这些州呢，这些法院有提出用这个14条第三项的这个法案，就是说叛国来认为川普没有资格选，可是最高法院说不是不是，这个第13条第四款的第三项的修正案里面讲的是 government official 并不是总统，这不应该是最高法院来决定，应该由你们的国会，国会你如果觉得有问题你应该修法，不是大法官来做决定，所以大法官的决定已经确定他没有叛国罪的问题。那接下来
所以川普确定会成为选这个初这个选举的时候选票的名字了，
他可以，
而且未来的初选都会是了，
是他可以的，他可以，他没有这个法律的疑虑。那另外的法律就是另外的法律问题就是说，哦，刚刚凤馨就讲到了，他其他的譬如说民事啊刑事这些有没有可能被定罪，有可能被定罪，可是美国没有褫夺公权这种事，也就是说他就算被定罪，他就算真的定罪然后要被抓去关了，他还是可以当总统，他还是可以在选票，
也可以，
是他还是可以在选票上，他还可以选总统。那选上总统之后，那就有特赦啊，或者是司法部长会不会怎么样处理的问题。所以川普继续选，只要他愿意的话，其实司法的部分没有问题，真的挑战是他有没有足够的钱，压力很大。
这个部分我就是要请教一下 OMP 的地方啊，因为川普这一次其实他的声势是要比他第一次来的高太多了。
嗯，
好， 可是呢，他现在的募款金额是不如他第一次的募款金额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凸显出来他跟金主们是路线上的差异，还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呢？
我觉得您讲的都有啊，因为现在的状况是，川普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是来自于真的是比较基层的普罗大众，甚至是乡村地区的比较保守派的选民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再加上美国现在可能朋友们没有特别的感受，可是美国的经济状况其实并不好。就说所谓的拜登经济学呢，并没有真的让民众感觉到有感，所以就导致、
就是、民众生活不好，股市很好。
对。但是股市很好，这个就不见得是一般的民众有感的。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而且从各项民调看起来都觉得，诶，川普任内的时候经济比较好，大家有这个印象。那可能川普自己很会宣传也是啦，所以就变成了民众觉得现在我经济不好，我需要换川普来，所以经济才会好。可是呢，民众的感受跟一般的精英或者是企业界可能有一点落差。企业界觉得我现在至少到现在为止，他觉得他们还可以再观望一阵子。可是形势比人强，我必须说也很现实。如果川普继续这个走势继续下去的话，很难保最后的关头，这些企业大佬就说：“哎，他快当选了，我们赶快来押宝，是有可能的。”
所以去赌他没有办法选到底，如果是因为资金因素的话，反而因为他这种压倒性的一路胜利这件事情，可能会使得他的资金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如果继续这样子强势、
其实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最后风向呢，推墙头草赶快来压住他、我认为那一些后来的金主反而要花比较多的钱。
不过风险，你知道这些金主他们钱都只是数字而已。
对啊，像可可兄弟真的不知道他们的
哦，真的很惊人，口袋很深。
好，这个呢，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整场下来，现在川普至少所凸显出来的优点是，他去向选民诉求说，我来了，经济会比较好，这件事情选民买单、所以他的普罗大众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但是呢，他的缺点就是金主对他还是观望的，而且另外他的司法诉讼对他还是会产生影响。现在看起来民主党呢，整个大选的重心点就是要打川普的选举司法诉讼，那不断的在司法诉讼的过程当中希望呢揭他的疮疤，看起来这个是民主党的很重要的策略。好，可是拜登的部分你刚刚提到，其实拜登大家也在观望他到底能不能选到底。当然理由不是因为司法啦或者是钱啦，因为他现在的募款是非常顺利的，
现任者嘛，现任者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募款上面总是要给点面子，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太老了。
您太直白了。但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拜登来说。那我们看到的是川普凤欣姐，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一次的民主党的策略就是在打川普，或者是反川普，或者是担心川普回归的这个牌。为什么打这个牌？作为一个现任者怎么打不出政绩牌呢？其实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心的事情。
对，他一直宣传说他的拜登经济学表现很好，坦白说现在有一些经济数据也支撑着他，比如说通膨的数据开始放缓了，然后呢你看到就业的数字还是非常的好，然后你也看到去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GDP 的成长率其实是出乎预期的好，
是
好，那股市创新高就不用说了。所以几件事情理论上你从外面看华丽，
对，
可是从外面看华丽，从里面看觉得里面蛀虫一堆，
确实是这样啊，
宣传不出去。
我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当然表面上我们看到数字很漂亮，然后感觉起来经济本来的危机好像有一个软着陆的这个可能性，可是就像我们刚您刚讲到的，在美国社会里面感受不到。那现在整体的经济风向气氛很旺，想想看有几家带头嘛，就是 AI 产业、NVIDIA 这个冲得非常非常快，那个数字是暴增的。因为这个数字暴增，所以让整个金融商品或者是金融股市啊这种产品上面数字非常漂亮，可是 真的在美国一般的民众他并没有那么多的闲钱可以去投资这些事情。虽然数字来说有一个调查49%的美国的民众的资产是跟股市有联动的，可是这49%里面呢又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退休金账户透过退休的资金的管理投资进去，也就是说个人户，就是个人真的感受到股市的波动啊、感觉到还我好像赚钱比例很低，这也导致了拜登虽然讲说，你看各项数字都很好，可是民众选民的那个选票支持度吹不出来，再加上现在世界的那么多的纷纷扰扰，感觉起来拜登一直主打的我的外交政策很强，我有很强的团队，可是现在的战争，乌俄战争搞不定，以哈冲突也搞不定，这些都变成了拜登的扣分而不是加分，而且反而变成川普拿来讲说我上台这些都解决了。
所以其实川普我觉得他有一个地方是敏锐的，就是当美国民众还觉得要强力支持乌克兰的时候，他就打出一个他上台第一天就要解决乌俄战争，哪怕是不支持乌克兰，他虽然口里头没有讲，但很多人知道他的那个暗示，然后他也要求共和党的议员在立法在国会不要通过那些预算，现在看起来风向还跟着他转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焦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翁吕宗 OMP 来了。好，这个吕宗啊，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川拜二次交手，那这里面呢川普拜登各自他们的内部的缺点以及他们可能面对的一个情势，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共和党内啊，因为他的参议院领袖麦康纳，其实台湾民众可能对他也蛮熟悉的，因为他的太太啊，就是赵小兰啊，因为赵小兰之前呢，其实也是曾经在小布希的内阁当中任职嘛，哈，然后他台裔的身份，所以让大家对于麦康纳就更熟悉。可是麦康纳真正在美国是有影响力的人，他是参议院的领袖，但是呢，他宣布他要退出了，退出这个参议院领袖的职位，交棒出去，那他也就不再继续选参议员了。麦康纳是共和党一条路线的指标，所以当他退出这件事情，其实对共和党会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首先，麦康纳他真的是长期的政治人物，然后刚刚您讲到的，他有代表性，他最大的代表性是因为麦康纳他是肯塔基州的这个参议员、，Kentucky 在中西部。那对于这个共和党，我们知道在所谓的乡村地区 rural area， 他有很强势的这个主导权。那麦康纳等于是代表的中西部非常强势的一个共和党的支持的力量。那所以他一直以来他都主张他所代表的就是共和党的基本的核心
真正主流。
那但是他真的也做了很久，而且他最近这一年以来健康状况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好几次在记者面前的这个断片的情况，所以82岁了，也确实年纪真的很大，所以他之前就已经传出他应该要下台，应该要辞职，离职。那现在呢？当然，最近我们又知道他们这个赵小兰他们家的这个状况，
就是他妹妹的身亡的事件。
对，
现在看起来好像背后的悬疑性增加了
很多很难解释的事情，因为是在自己家的 range， 所以就种种的原因加总起来，那他们的理由就是说以家庭啦、身体啊等等，然后离开。那当然他离开之后，整个参议院共和党现在也是少数党啦，所以参议院马上会进入到一个，当然今年的改选也会改选三分之一，那很显然的参议院会有一波的这个共和党的党鞭的争夺战，那有一些人已经跃跃欲试。那当然对于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啊，麦康纳他一直以来都好像运筹帷幄啊，然后可以把政策来推动。现在下一个人到底能不能扮演好这样的角色，就是很值得观察的。
好，那这样子我们往11月5号来看的话，到底有哪一些议题会是真正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
我想 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对于美国每一次选举，经济的问题肯定是跑不掉的，就
是重中之重。
经济问题肯定是重中之重，但是每一年呢都会有不同的，随着时局的变化。那今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国际问题，美中的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在这一次的选举，从现在开始选举起跑之后，你会发现一定会越谈越多，从贸易的角度，从科技战的角度，甚至是在军事上面的角度，都会谈得越来越多。然后在整个国际的所谓的乌俄战争以及以哈的冲突上面都会是一些矛盾点，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以哈冲突，其实在以哈冲突爆发之前，乌俄战争大概政治正确都是要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当时共和党就算觉得讲说现实的考量，所以美国要思考，重新思考要支持多少，都没有掀起这么大的这个讨论。可是以哈冲突十月七号之后，刚开始还站在这个还没有太大的争议哦，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真的确实是伤亡太惨重了，不成比例，不成比例之后，拜登总统就遭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了。你看看联合国安理会他们自己 veto 掉veto 掉其他人的提议，
对，
那造成整个会员国里面大部分的国家都站在美国的对立面，
对。
那当然川普他们共和党是支持以色列，可是同时呢他们也会去批判川普批判拜登，批判拜登说你就是不会处理嘛，你就是处理不好嘛，所以
局面才就你不够强硬，所以纳坦雅胡都不听你的，
对，才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就变成拜登其实站在一个本来外交是他的强项，现在外交变他的弱项，而且两面不讨好，就是说要支持乌克兰，同时以哈冲突又让他被抓住，被往后拉。然后美中关系呢要强势，可是可能又没有办法像共和党这么强势，所以现在的拜登在外交的国际外交的这个领域里面呢，反而变成了这一次的选战当中很有可能是一种弱势。虽然从外在来说，我们在台湾看美国，我们会觉得川普代表的是不确定性，拜登代表的是一种比较稳定，可是对美国民众而言呢，他看到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他看到的就会是川普代表的是可以搞定一切
OK
对，
然后看到的是拜登现在左支右绌，
是看到的是左支右绌，而且还一直要美国人付钱去支持别人，这是很现实的。那我经济本自己口袋都没钱了，你要六百亿，动不动就六百亿。然后拜登最近为了要讨好大家，讨好年轻世代，所以减免了学贷。可是呢，减免的学贷又不够多，民主党自己里面的人就说你减免的不够多，然后这个范围不够广。所以其实现在拜登其实虽然在现任的位置上，可是困难反而是蛮多的。
他又不像川普会吹牛，
所以相对来说
好。所以我们这边就转过来来看了，就是在以色列跟这个加萨走廊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哈马斯的行动，去年十月七号的行动，当然是一个很其实是一个攻击行动了哈。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就突然之间松了俄罗斯的压力，也突然之间松了中国大陆的压力。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也还蛮有道理的，因为美国一定要支持以色列，可是呢又承受了极大的国际压力的情况之下，他既不能够在亚洲对中国大陆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也不能够更大力的支援乌克兰，这些都使得中俄有了喘息的机会。
是，
可是现在加萨走廊拜登就是搞不定因为以色列呢在拉法的救援物资的地方，然后出现了这一些攻击事件，导致超过112人的死亡，然后呢死伤人数超过700人，这件事情引起了国际的大震撼，因为蜂拥的去拿救援物资的很多其实就是贫穷，就是饿到已经是没有办法的难民，还有很多是妇孺小孩。好，那结果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决定要空投物资到加萨，这件事情对于拜登在内部在外界有任何的帮助吗？
其实就要看你怎么看呢，我们只能说民主党的支持者可能会觉得说啊，这是人道救援，可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就会说你就是搞不定，所以你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还要空投物资去救援。
对，
那事实上这个空投物资全世界看到了也会同样问这个问题就是 那你在联合国叫你谴责，你要我们全部要推以色列停火，你为什么不做？
对，
然后你反而是变成你要用空投方式来救这些人。我们提了这么多的意见，你都要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其实为什么拜登现在很难做，就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啊，跟犹太主义跟以色列真的盘根错节太多了，所以导致美国的政治人物很难下决心来做一些跟以色列可能偏好不同的地方。其实有一个数字哦，美国总共435个众议员，再加上100个参议员，535个国会议员，上下两院参众两院，只有33个政治人物没有拿以色列的犹太的人的钱，只有33个没有接受任何，这是
只有6%而已，
非常少，只有33位是没有接受以色列相关的团体的政治献金的。那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会这些政治人物多多少少都会帮以色列讲几句话，有的比较强势，拿的比较多的比较强势，拿的比较少的呢稍微的谴责力道也不够强，因为真的他后面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其实尤其我们在台湾，我常常在看以哈的这个冲突，我常常在想说，哇，以色列可以强大到军事上有自己自我防卫能力，经济上可以操纵某种程度影响金融市场，某种程度影响了美国政治人物的决断。那一个小国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纳坦雅胡可以这么强势的说，我不管你，我全世界联合国170个会员国都说要谴责我，我照样要做我的事情，我照样要追击哈马斯。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以哈冲突，它对于拜登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看到包括了希拉蕊，然后前两天包括了贺锦丽，都开始发话，认为以色列必须要立即停火。这些声音呢，我觉得它反映出来是在民主党内，可能那个反弹声音还远比共和党内的反弹声音更大。
是。是因为民主党内尤其是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是讲到比较平等啦、多元啦，然后年轻世代，这一次年轻世代是炸锅的。你看看从10月7号到现在发生了多少的事情，对民主党是扣分，因为以哈冲突。你看大学校园里面几个大学校长下台了，都是因为以哈冲突当中讲到了说，为什么校园里面允许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为什么校园里面好像还有反犹太的声音出来。其实我自己在大学校园里面，我们学校也有相对的这个年轻小朋友，
应该压力很大哦。
对，学校会说我们尽可能的要平缓，不要有这种对立的情况出现。可是年轻人他有理想，他看到那个新闻3万多人伤亡，那你当然会觉得会有同情心，不管他是不是巴勒斯坦裔，
而且里面很多都妇孺啊。
是啊，大部分是妇孺啊，更何况是医院遭到轰炸，这些都是违背了美国一直在强调的所谓的人权啦、平等等等的议题，所以就变成这对拜登总统来说，这是真的很难做。
所以拜登现在呢，他不断的放话说，以色列已经同意了，可能要在斋戒月之前，然后就要停火。现在眼看着斋戒月呢，就是3月10号，就这个礼拜天哦。但是目前为止，以色列还不愿意去埃及开那一个协调会议，就是谈判会议。所以这个停火有可能是遥遥无期。斋戒月如果还继续攻击的话，这是值得观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翁吕中，翁 P 来了。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美国在加萨空投这件事情，凸显出他的在处理这件事情已经是捉襟见肘到了一个极致的一个程度了哈。但是我们刚刚稍微提到，就是说我听到一个说法，说10月7号啊，哈马斯然后去袭击以色列这件事情，它根本性的改变了俄乌战争，也根本性的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强力竞争的态势。所以我们更可能进一步的讲，它其实改变了全球南方然后跟西方世界的关系。那我们就来看俄乌战争，它为什么对于俄乌战争影响这么大，因为美国就有这个至少有一边变成顺理成章的认为全世界有这么多地方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还要给 乌克兰这么多的钱，所以共和党压着这一些军援不给乌克兰，可是对于拜登来说，今年乌克兰绝对不能输，所以转过头来就去施压欧洲，对于欧洲来讲现在也是左右为难。我们来看最近欧洲的发言很多，比如说马克宏突然的口出这个语出惊人的说，我们不排除北约派兵到乌克兰，那群起反弹，美国、德国，然后斯洛伐克啊这些国家，捷克，甚至瑞典都跳出来反弹。然后呢，接着是俄罗斯透露出呢，德国现在正在商定要将他的金牛座逆中飞弹，然后呢给乌克兰，甚至于要帮他去炸克里米亚大桥。这反映出来现在欧洲面对乌克兰的困境。
确实是这反映出来，这些消息其实都反映出来目前欧洲所谓的表面上面的全面支持乌克兰，其实出现了内部的一些松动，大家的意见有点不一样。这当然跟各国可能自己本身面对的挑战是不同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率先丢出来这个话题之后，马上引起反弹，大家说我们没有准备好。事实上反映出来就是欧洲各国没有准备好，而且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真的要出兵去介入这场乌俄战争。马克龙之所以会提，是因为其实乌克兰如果真的没有出现这个外力介入的话，乌克兰要能够所谓的反攻，我们在过去已经看了两年了，其实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就算你把军事的援助、备品这些都给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收复所谓的乌东这么大块地方，那再加上克里米亚。那其实我们之前就很多人就已经分析过了，乌克兰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认真的把所谓的和平的这个条件，或者是所谓的胜利，或者所谓的这个可以接受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好像也没有完整的定调。那如果说一寸土不让的话，怎么来做到？马克龙其实丢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寸土不让当作是目标，当作是战胜的目标，或者坐上谈判桌的目标，那很抱歉，北约如果不出兵的话是达不成的。那这个很这个、大白话啊，这个不，这个等于是
说出实话来了。所以反而是出兵不是为了要让战争扩大，出兵是让那一个乌克兰有更好的条件可以坐上谈判桌。
如果对，如果说乌克兰认定只有这样才是这个他的目标，那么马克龙的意思是说，那很抱歉，那我们北约就必须认真思考了，不然我们永远都打不完，而且我们要一直不断的给这个援助嘛。可是这样的想法一丢出来之后，马上就大家就不认同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考量。我们说坦白话哦，北约其实刚刚凤英姐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讲到，北约组织事实上在乌俄战争之前其实是一个相当不能说软弱，但是真的没有真的足够的实力的
松散，而各个国家现在都不太看好北约可以持续的一个组织了。
没错，没错。而且当时呢，在乌俄战争之前，还有不少的国家是提议北约是不是该解散了。
马克龙就说北约已经脑死了。
对，他说北约已经脑死，而且在更之前，甚至有提议说，是不是把俄罗斯纳进来，一起来做北约的考量，就我们把这个目标转换。所以简单来说，北约的这些国家，现在32个国家加，如果全部加入之后，32个国家，这32个国家当中，很大部分的国家，其实在国防预算上面也没有做好准备，在自己的国家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做好准备。因此，当马克宏提出这样的说法的时候，其实对大家来说是很困扰的，那更不要说美国跳出来说，其实我们不想要把这个战局扩大。
你觉得马克宏说这话的目的是真实的希望能够帮乌克兰，还是要戳破大家的虚伪，让大家知道说北约就真的，因为终究他之前认定北约是脑死的，而且他一直是欧洲军的强力的倡导者。
是，
所以如果说以马克宏来讲，突然之间觉得北约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实对我来说都觉得很诧异。而且马克宏从俄乌战争之前一直到现在，在欧洲的领袖当中，其实对乌克兰的支持程度排名是很后面的，
很后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他刚开始的时候还说不要去激怒俄罗斯，
对，
不要羞辱俄罗斯。但是马克宏他也很矛盾的地方在于说，当时曾经有一度马克宏觉得北约就是应该强大，欧洲应该要做自己，不应该作为美国的附庸，所以北约的这些尤其是欧洲的国家应该要多一点军备，多一点的这个所谓的欧洲军。可是后来好像没有太多人响应，所以他也不了了之。那现在他又丢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旁边的人就会讲说，你看你从头到尾你的 这个
态度
一直在摇摆，那是不是你自己国内出现状况，所以你现在要丢这个话题？哦、而最近马克龙确实在法国国内出现了，譬如说农民的抗议，这些都是他国内真的内部的政治问题，所以。欧洲的国家呢，现在也会反过来说，你的态度摇摆，现在你很强硬，那你是不是国内出了状况，然后要我们来一起来承担？可是光是这样的讨论呢，就已经凸显了在乌俄战争这个问题上面，欧洲的国家现在可能各自都有自己的盘算。
那你觉得德国在讨论那个金牛座飞弹提供给乌克兰，甚至于？坦白说你只是提供我相信一定是不够的，理论上来讲你要训练乌克兰可以操作这样子的逆中飞弹、哦、你总是要花个一段时间，那绝对是缓不济急、嗯、而这里面呢还提到了说要去炸克里米亚大桥，那就意味着恐怕不是乌克兰操作而是德国自己来操作、嗯、那如果是如此的话，德国表面上说我们绝对不参与，然后我们绝对的不会派兵，可是实际上面在讨论的都是实际参与，会不会表面说的不参与但实际上面做的是参与呢？
首先我们就说，如果这个所有的录音都是确实的都是真实的，那代表的是德国其实某种程度也反映马克龙的说法，就是德国也觉得如果我们不再做点什么事情的话，这个僵局会持续，可是这个僵局持续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如果看看德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其实现在还是在持续嘛，所以其实德国非常务实的知道这场战争真的需要有一个完结，只是怎么完结呢？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录音呢，某种程度就是德国可能军方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说，那我们来给一点外力。但是这个录音出来之后，德国的军方又马上包括了德国总理肖兹就说了，这是俄罗斯做的假资讯战，要来分化欧洲国家。为什么说分化呢？因为如果德国这么强势，让大家知道了这么强势，那俄罗斯就会说，哎，你们是已经真实的介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开战，我们必须要针对北约来开战，那就会造成北约组织其他的国家会有压力。因此肖兹会讲说，没有，这个是资讯战，这个可能我们只是内部的讨论而已，并不是真的
要落实，还没有
要
真的成为这个政策。
可是其实我们真的讨论这么多，都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乌俄战争这个事情，对于拖了这么久，已经对于全世界，尤其是对于首当其冲的欧洲感到非常大的压力，那更不用说我们是旁边看到波兰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进出口，也造成波兰的内部市场的很大的压力，长期真的可能没有办法再撑多久，现在必须要有一个解决之道。
你觉得乌克兰到底能不能撑到今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
我觉得乌克兰如果最近600亿这个拿不到的话，乌克兰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动作，那当然就要看欧洲会不会补上这个钱，会不会加码去补充？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有政党真的做了一些轮替，那如果川普上台的话，对于乌俄战争的这个政策立场会真的会大不相同。
我觉得11月5号之前乌克兰撑不住，那是一种局面。那这种局面呢，会对拜登的选举有重伤，对于全世界的那个局势格局呢，就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是，
当然如果说是。选举完了，如果拜登连任，那对乌克兰来讲还也许有点机会继续的撑下去，但如果说是川普当选的话，那乌克兰也知道他玩不下去，而且他可能会得到更糟的条件、嗯、所以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他现在是要精密去计算他的最小损失的时刻点了，因为他的最小损失会在哪里，可是好像不由得他做主、嗯、
确实他能够做主的比较少，不过3月17号普丁要再连任了嘛，那普丁连任之后他是打算要再全力的进攻、啊、还是说他就觉得就 hold 在这边，反正乌东我现在就占据了，
这也是一个变数，
我也不需要再往前攻、啊。